感谢主。我们要继续来交通到关于寻求神的引导。那本来要只做两次的，弟兄们感觉还是要做的细一点，所以啊，我们今天啊交通到中，哈，表示下面还有下应该就没有了吧，结束了。好，那我们在已过这一周里头，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享受，只要看到一个基督徒，我们从得救以后，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都很乐意啊做引导的工作。那只是啊，我们什么时候啊能够明白神啊在我们身上有在很多事上啊是有明显的引导，这是需要来慢慢的试验，或者说要来学习哈。那我想上周我们提到保罗得救的时候啊，他很特别哈，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哈遇到了大光，对不对？他第一个他就问主啊，哈，主啊，你是谁？那接下来呢，他就问主啊，说啊，主啊，我当做什么？啊，这个写在《使徒行传》20章啊。保罗他作为为了他在大马色遇到的光照，他大概做了3次的见证哈。那但是啊，这一次啊，在20章这里他说的更细，他就问主啊。主啊，我当做什么？哎呀，主就告诉他说啊，我要指示啊你所做的啊，你先啊进城去啊，后面呢、啊、主就会安排环境啊，安排人出现了。所以我想这个态度啊，若是我在祷告中啊成为我的祷告，我们遇到每一个环境，遇到一些人事物的时候，都能够啊向主开口，主啊，我当做什么？啊。这个会叫我们啊省去许多啊迂回的道路。那当然，我们要上次特别说到这个寻求神的引导，有基本上有四方面啊。第一个就是从环境的啊这个指示或者是环境的印证。那第二方面就说到我们里面呢有膏油的涂抹，我们要去啊读啊里面的感觉啊。那你要把这个里面的感觉能够读出来啊。是不容易的，那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要操练灵，啊，要厉害的操练灵，让我们的灵啊是常常有感觉的。像刚才我们唱诗歌啊，若是你唱诗的时候啊就有感觉，表示你的灵啊是敏锐的。若是啊你刚才在唱诗的时候啊，你就是落在那个旋律的里面的话，我还是很怕。我们很多的时候你还没有真正的在用到灵。应该一个用灵的人呢、啊、他唱起诗来啊，或者在聚会的时候啊，他是非常有感觉的，很容易就被主的话来摸到他的深处。那这个感动呢，你若是操练的敏锐的话，你就常常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里头是有感觉的啊，不是没有感觉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里面的感觉慢慢读出来。在雨过我们特别讲到膏油涂抹的时候啊，说到我们的心思要经过更新而变化。当我们的心思啊经过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读出里面的感觉。不是里面有的时候啊很害怕蹦蹦跳啊，聚会的时候蹦蹦跳啊，很多人说啊，那主啊要他说话，但是他不敢说哈。但是一站起来啊，脑袋一片空白，那表示我们的心思啊，还不太能够把里面的感觉啊完全读出来。可能你知道那个感动在那里，但是你还是需要操练，把一些更细的感觉能够读出来。有的时候啊，灵里头给你的感觉是忧伤的，灵里头感觉的是啊让你下沉的，你就知道这个事情啊可能出了问题了，对吧？那有的时候灵里头的感觉啊，是明朗的，哎呀，你觉得这个做下去啊是对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不能花太多时间再复习上一次了哈。那我们上次说到还有第三个，就是啊，神要借着圣经来说话，向我们说话，因为灵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宝贝，在我们的里面。那但是圣经啊， 是在我们外面，啊，圣经上的话都是，啊，神的呼出，对啊，所以神是向我们常常在说话。那第四点呢，我们特别要交通到，关于基督身体的交通，啊，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交通的，着重啊，就是重在，啊，后面这两点，就是关于神借着圣经来说话，还有借着身体的交通。那最后呢，我们要补充点关于啊异梦跟异象的问题，哈，有人常常会梦到一些，啊，奇怪的事情，那到底在圣经里头啊，哦，他对我们的引导是占了怎么样的地位。好，我们要先来看，啊，有神的说话，哦，我们每一个人呢，啊，在寻求引导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要有神的说话。他说神的说话使圣徒信徒啊对引导有把握。有的时候啊，我们寻求事情的时候啊，里头啊对环境没有把握，对吧？所以啊，就好像一个船呢，啊，在海上一样，哦，他遇到风浪的时候，浪大的时候，他没有把握。但是啊，一个船呢，啊，他抛了锚啊，哦，浪再大，他非常稳固，对不对？那我们的对主的话也是一样啊，哦，主的话有这种效果。所以啊，我们有首诗歌讲到说啊，信靠耶稣何其甘甜，抓他话语做把握。哎呀，这是在大本的516首哈，说啊，信靠耶稣啊，何其甘甜，我们要抓他的话语做把握。哎呀，这个话一来的时候啊，我们呢，啊，对很多环境啊，我们就有把握了。好，那我们再说啊，神的旨意啊是不会改变的。好，那上次我们已经特别讲到，神的旨意啊是啊要把他的自己要做到，啊，我们这个他所拣选的人里面，啊，我们借着他的这样子更新变化，他就把他的性情他的生命啊，啊，浸透我们的，啊，全人。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要我们在跟那身体里头啊，跟其他的肢体啊有建造。最后啊，主就不仅在我们个人里头啊能够彰显出来，那更要在这个团体的器皿里头啊，啊，他要得着彰显。这是啊神永远不改变的旨意。但是你要去了解这个东西的话，啊，那它是记在整本圣经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去读的话，要需要读圣经里头许多的事例，有许多啊神的说话，那我们就能够慢慢清楚神的旨意。所以啊，若是我们不读圣经，我们就啊没有办法认识。那我们读这些事例和这些榜样的时候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啊，我们要寻出啊神做神旨意的一些原则。其实啊，一个人呢，啊，常常跟我说话，啊，跟我生活在一起，对不对？他慢慢就知道摸着，啊，我的脾气，有些东西啊我不喜欢做，对不对？有的东西呢，我是啊非常想要做，对不对？那这个什么？这是我这个人。那我们的神呢，啊，跟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话，那有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啊落到外头去了，好，那你就没有抓到这个原则的问题。所以我们呢，啊，要慢慢找到这些啊不会改变的一些原则在哪边。那我们的神呢，啊，他的旨意啊绝不是啊似是而非的，他是啊也不是啊忽东忽西的改变。那当然，神既然有这么多的，啊，他的旨意不改变，他的性情也不改变，他的做事又有原则的话，那他给我们的带领啊，不可能就是啊，哎呀，今天带你到东边，明天带你到西边，把你弄得团团转，哦，我想神不愿意做这样子的事情。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啊，至少跟他做事的法则是啊不会抵触的。你想，你有一天你失业了找工作，神会把你啊把你引到去赌场去，哈，去做保镖，你想说可能吗？大概很难啊，对不对？这个我们所有读圣经的人呢，啊，都知道，大概神很不乐意啊，对。所以若是啊真的有，你发现啊这场门是开的，门是开的时候啊，你要知道神的旨意啊，那原则啊你一定要知道。那这些原则都显在圣经的里面。那我他说有些基督徒啊就特别啊注重这个灵恩这一面，他常常就感觉说啊，哎呀，主今天告诉我要做什么做什么， 啊，明年要告诉我要做什么。这个在我们碰到的一些灵恩团体啊，在基督教中间呢，啊，我们不是说否定啊神的，在基督教中间呢，啊，神不是没有这个灵恩的工作，神是的确有。有的时候啊，整个基督教有太使臣的时候啊，神是用这一个东西，对。但是呢，正常的情形里头呢，神不是常常用这个。但是有的人呢，他常常就是有很多感觉，哎呀，啊，他就说神告诉他，哎，要做什么啊？那这个东西啊，就会让很多老练的圣徒啊里头感觉不安。那到底他神给他感觉啊，奇怪，只给他感觉，给我们都没有感觉哈，啊。而且做其他事情啊也很怪哈，啊。那这个时候啊，我们要小心哈，啊。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走到极端去了。所以啊，李弟兄常常就说啊，说你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啊，有没有主的话？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那时候在议会所啊，聚会的时候，有一次李弟兄在亲自带聚会，那有一个在职的，亲职的年轻的弟兄吧，还是姊妹，忘了。好，他就问了李弟兄一个问题，他说啊，李弟兄啊，如果是我的小孩啊，半夜啊，好，他的小孩很小嘛，才大概满周岁吧，哈，他说半夜若是发高烧啊，他说我应该是啊，在信心里头啊祷告主，哈，求主来医治呢，我还是应该啊要送医院啊，去马上去挂急诊。我想很多做妈妈的都有这个问题啊，对，那小孩发了烧那怎么办？主啊，你是不是要医治？对不对？啊，还是什么？啊？先给他退烧啊，这个退烧药这个更可靠。好，那个姊妹问的这个问题很有趣的，他想李弟兄看看李弟兄怎么答。李弟兄就问他说啊，他说他是说我可不可以在家里也好好祷告主，求主来医治，我就不用送医院了。那李弟兄就问他说，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有没有主的话？他说我没有主的话。他说那李弟兄说没有主的话快快去挂急诊。哎呀，我一听这么简单的事情啊，发了烧啊，你没有主的话你就快快去挂急诊啊，你啊不要相信啊你自己的感觉。有的时候啊，你弄了一个晚上啊，把事情延误了，对吧？那意思说，其实李弟兄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啊，当你在啊相在求主来医治的这事上的时候，连这件事情上在过程中啊，你还得需要什么？有主的话。你若是主告诉你我要医治这孩子，那你可以跟主求，主啊，这个高烧我不相信啊，你给我的话是确定的，对不对？若是主没有说话，对不对？那你在这边求的话是有危险的，啊，我想这个东西啊，大家慢知道，我们需要用主的话来平衡，啊，所以我们说啊，我们第三点，我们请啊弟兄读好不好？
当我来认真寻求神的引导时，若有神确切的说话，就能使我们从原本飘荡不定、忐忑不安的心转成有把握。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这句话，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喜欢，以赛亚30:21。啊，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若是你有主人的说话，你就知道你怎么走啊，主都告诉你有把握，这个就是啊他要引导你的路啊。所以我们呢，这个主的话是一个平衡，对吧？好，那后面当然我们也会交通到，不是只有单独有话而已。若是啊主给你一句话，但是呢前面的都没有，是吧？环境也不对，是吧？里头的感觉啊做下去啊也不对，是吧？那你要小心啊。所以啊，不要只有单独靠主的话，我们要靠好几个件事情啊都要能够平衡啊。那当然我们要进一步来谈， 到底我们来读主的话要摸到什么原则哈？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请姊妹们读第一刮胡一好不好？神的话。啊，这里啊，我们有一句话很熟的话，神的话是我们啊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哎呀，我们每一举一步的时候啊，不知道前面有没有坑洞，对不对？那如果是、啊、有一个脚前的灯啊，虽然不能够、啊、照亮得很远的话，但是、啊、至少能够、啊、我们前面的这一步跨出去啊，是啊有主的话告诉你，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啊，主在我们的带领里头啊，主不让我们知道很多，啊，神没有让你知道啊，明年、三年、啊、十年后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啊，但是呢，主会告诉你啊，你脚前的那一步我要跨出去的时候，那一步啊，哎，主的话来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把握，是吧？那他也是啊，我们啊，有神的话的话，他也是我们路上的光，哎呀，一路上虽然是、啊。全部都是黑漆漆的，但是啊，你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它是有光的啊。这个是我们的把握。那当然，我们要知道神呐、啊，到底要这个在引领的时候，它的原则法则怎么？所以啊，我们这边啊，二写的，我们请啊，弟兄读好吧。神的。这个在希伯来书里头特别提到，神说啊，他厌弃啊，就是厌弃这些啊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啊、看到他行了许多的神迹，但是、啊、他们呢、啊、只喜欢那些神迹，哇，神啊像变把戏一样，哈、啊，一下可以啊叫从马拿从天上降下来，一下可以啊这个叫磐石啊流出活水来，哈、啊，他们呢。走一走啊、这个没有水喝的时候，哎呀，他们就遇到、有水泉啊出现啊，可以叫苦水啊能够变甜啊，那许多事情啊，以色列人呢、啊、就是看到这些神迹的时候很兴奋，像很多基督徒也是一样，看到圣灵，哇，弟兄姊妹，哇，神在他身上做了何等奇妙的工作，哎呀，他本来没有工作，哎呀，后来主就给他了工作。哎呀，而且让他发，哎，对啊，哦，你看，哇，这个太神奇了，啊、哦！我要告诉你，你若是只看到外面的话，你不知道那个过程，也不需要那个法则的话，有一天呢、啊，你就是啊，属于那种以色列人，因为啊，在整个领以色列人出来的过程中间，神说啊，只有这摩西啊是懂得我做事的法则。所以啊，懂得法则是更重要。所以我们常常说啊，这个我们一条的时候，有人是看热闹，有人是什么？看门道。哎，所以不要心存几条啊，你经过三天两夜、啊，你觉得你看到了什么门道没有？啊，还是、啊、看到很热闹？这个热闹的话，我就很担心。若是你看到一些门道，你把一些、啊、蒙福的。原则法则找出来，哎呀，这个会让你啊继续走得更远哈。那当然，这些法则呢，实际上都是啊在圣经上的话里头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说啊，神啊跟我们话，他的说话啊有两大类，大概的可以分一种就是、啊、原则的教训，一种就是啊应许的话哈。那原则的教训呢，我们需要主的光照。好，我们呢、啊，请姊妹啊读一，好不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经节啊，姊妹们再读一次，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哦，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哎呀，你若是把这句话，你再导读多导读几次啊？这个是啊，弟兄说啊，这是主啊， 心头最重的话。哎呀，主就要升天了，对不对？他在地上啊，经过三年半的时间陪着这些门徒，最后啊，主要离开这些门徒，他告诉他最重要的话，什么话？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这个，当你摸到这个主啊，在离开门徒啊，他讲了这句啊最重要的话的时候，其实啊，就是啊，一直到主再回来啊之前呢，好，这句话啊，主要应验的还要再应验。那你在那边导读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这是一个原则。今天一个正常的召会啊，传福音啊，是每一个召会啊，都要该做的，啊，当我们在这边做的时候，我们与这天上的执事合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呀，主何等喜乐！哎呀，主是啊，把整个天上的窗户啊，倾倒打开啊，要把这个福所有的祝福啊，都倾倒下来。所以啊，我们在这话上面，你要多导读，啊。你越导读的时候，你越知道，哎呀，你根据这个话，你会产生出很多的引领来。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处经节，我们也常常在读的，就是希节书36:37。我这次我们请啊弟兄们再读一次，应该可以背了哈。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这一句话里头呢，若是你啊，可以分享上半部啊，是主啊给我们的一个原则。他说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增加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这个加增是谁要做的？主要做的。说我要加啊，以色列家的人数要多如羊群。啊，以色列人呢、啊？很奇怪，虽然说、啊、在时间上、啊、他是 被神咒诅的，被丢在外中间、啊、抛来抛去、啊、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啊、他人数越来越多，对不对？但是这个是指的肉身的犹太人，那真正的在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啊，就所有这些、啊、我们在新约里头啊，我们得救的信徒啊，我们才是、啊、真正的以色列家，对。但是呢，主说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哎呀，每读到这句话的，我里头就产生敬畏。啊，你看中国在啊，过在200年前，得救的人有多少？啊？我们上次我们提的，叫做谁啊？马里逊啊，他是、啊、第一个来到中国的时候。那时候清朝的政府啊，不许他传福音，给他多方的限制，对不对？他经过几年时间呢、啊，总算带了第一个人得救，他很兴奋，对不对？他说：“主啊，哈，这个就是这个种子撒进中国，对不对？愿你啊，啊，将来啊能够成为百倍，哈。”到他自己走的时候啊，也不过只有几十个人得救而已，对不对？但是你可以看到。当100年过去的时候，哦，中国所产生的信徒啊是太多了。
对。
再经过、啊、这200年的时间呢、啊，我们说啊，很奇妙。今天呢，我们看到到处都有基督徒。
对。
但是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承认我们对主满了亏欠。
阿
门。大家常常说啊，北头我走到街上都是弟兄姊妹啊，好兴奋呐、啊，对不对？但是我们是统计人口看看，你说、啊、北头啊。我们三个会所对不对？总共有多少人得救？啊，聚会的哈、哦，加起来啊，差不多1200。那加上来来去去的，大概啊，可能勉强啊，就偶尔的1800。哈、哦，中光说的。那北投有多少人口？
11万，扣掉石牌是11万。
啊，我们扣掉石牌有11万的人。那请问啊，我们带了多少人得救？啊， 一点多一点，对不对？百分之一点多一点，我们把所有这边工会的基督徒啊，通通算进去，也不会超过4%。好，我们把整个台湾省的人口来看，所有的基督徒啊，有多少人得救？也不到3%。3.3%，3%多，是吧？所以难怪，竞选的人呢、都往庙里头去，对不对？你看到这个元宵一过，这个迎神庙会的，这个敲锣打鼓的，大有人在，我们基督徒还是少数，我们还要求主啊，你告诉我们，你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这句话我们要一直要跟主求，他说我们要向他求问，他就给我们成。这个神召会一个极大的应许，所以我们呢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真的三个会所我们就满足了。对，有一天呢，我们听到郑兴华弟兄说啊，他们啊在景美木栅地区啊，他们希望有什么30个会所。哇，我们听到不得了，这么雄心大志，对不对？感谢啊，我们但愿这边有一天呢。好，至少在北投地区啊，我们有10个会所啊。这个我们好好，哎呀，主会负责哈、啊，你不要为主担心哈。37会所啊，主已经给我们有很好的会所了，对不对？将来主要做什么事情啊，主要负责。但是啊，在主回来之前，这句话主还要让他这句话应验。那我们在读这些话的时候呢，还有一种就是应许的祝福话。那应许的话呢，我们就靠需要神的引导。我们把这句话我们请姊妹们来读一下好不好？应许的话语。可以看到我们有前面的主这些原则的话，原则的教训还不够，我们需要有什么活的引导，对不对？主告诉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对不对？到底怎么去，什么时候去，对不对？要传给谁，我们都要问主。哎呀，最近我们听龙弟兄交通啊，哎呀，龙弟兄真是喜乐，哎呀哎呀，神在他身上引导很强烈。哎呀，最近上个礼拜三大区受尽了3位。哎呀，感谢主。我们呢都被烧着了以后我们都要去问主。主啊，你要加增以色列 家的人数要多如羊群。你要引导我，对，我要怎么出去，对不对？我要向谁传，对不对？我相信你若是常常问主，主会给你感觉的。那这个引导的，当然我们还是回头说其实圣经上有很多法则的东西，原则的东西。像有一次我记得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就很多的对付，在对付之后呢有一个注解我就很喜欢读，他就告诉我们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有些事情是可以做的。那到底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好，那在哥林多前书应该是10章，好，10章，若是你们有的话，你们翻一下。好，他这里31节有一个非常好的注解注二，他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在行为这个基本的原则，我们是凡事都可行，但是呢有些东西你要考虑它是可不可以做的。他说第一个是什么？关于事情的本身是不是有益处。你要做一件事情，你先想这个本身呢，你是害人 啊，对呀、啊，其实没有好处的，对不对？比如说，主给你感觉去卖产业，我想很家破人亡，对不对？你不要害人嘛，对不对？有些事情做起来，表面上看来，啊，不一定有益处，对吧？你用那分析的话，你就知道它是，啊，是一种赌博的行为，对不对？那还有很多人，我们做的时候，我们看事情的本质好不好，对不对？好，还有他说，对于自己啊，会不会受到辖制？受到辖制，对不对？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做自己就受辖制，对不对？好像有些工作虽然薪水很高，对不对？你做了以后，教会生活就卖掉了，
对，
那你就受到辖制了，对不对？那有些东西啊，是很有兴趣啊，你去一弄进去以后啊，你要花很多的时间。有一次我跟景英照谈了、啊，景英照说、啊：“哎呀，围棋不能下，啊。”他说：“虽然我以前呢很喜欢围棋，他说那个太花时间了。哎呀，我一摸到那个围棋啊，整个人就受辖制。哎呀，真那个瘾啊，一上来之后啊，就想要找人家去下围棋。哈、啊，这个。”和我好不容易从那里头啊脱离捆绑啊出来，他说、啊、他的围棋已经封了啊，封棋了，封很久。你看，围棋表面看起来它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对某些人呢、啊，一坐下去什么是瑕疵。所以有时候你们上网的时候打开的时候要小心，他若是成为瑕疵，你就告诉主啊，我不要做，对不对？啊，有的时候、啊、很多新鲜的游戏啊。对不对？你买来很简单，但是你受到它辖制的时候，哎呀，那你就很可怜的哈、哦。那另外他说，对于别人呢、啊，是不是能够建造别人？哈、哦，这我们也需要，就是说，意思说叫人家得着益处哈、哦，而且呢，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那最后呢，他说，关于神的话，能不能够荣耀？好、哦，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不要做。啊，这四点，我想这很多，你看李弟兄把这个一段圣经啊归纳出四个很重要的原则，光是你这四个原则啊，你就发现很多事情啊要不要做啊，你就里头清楚了，对，因为、啊、主的话里头有原则出来，对，很多时候你圣经没有读好，但是、啊、你至少恢复版注解要读啊，对不对？要导读啊，这个是好的注解，对不对？这个会帮助你在很多时候判断你这个事情到底要不要牵涉进去，要不要起手下去，对不对？很多人没有这个原则，到最后很受苦、哦、你自己受了亏损，叫别人受亏损，或者是叫神这个蒙羞了、哦、我想这个东西我们都是要小心的，诸如这一类的、哦、圣经上很多，我今晚不能够举太多的例子、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呢、啊，神在我们身上怎么产生一个活的引导？这个就要说到在马太福音啊第二章啊，有一个叫做借着火星寻得基督啊，这是一篇很好的信息哈、啊。这、好像是李弟兄讲的，是吧？好、啊，那他是、啊、特别把马太福音啊第二章，因为马太福音啊第二章那里啊就说到，当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在东方啊有几位星象家哈、哦、以前啊我们叫做东方的博士哈、哦、但是常常很多儿童班啊哈、哦、或者是儿童活力牌的时候讲故事的就讲成了啊三位博士哈、哦、所以很多 啊故事书啊都画了三个博士，那你读圣经的话没有三个哈、哦、那就是不知道几个哈、哦、那反正有几位就是复数，对吧？他们呢很奇妙的，有一天呢、啊，突然就来到耶路撒冷，啊，他们就问起啊，当时的希律王，他说啊，我们看见了、啊，有啊以色列王的心啊出现了，知道？他说啊，所以我们就找耶路撒冷来了。他说啊，这个以色列的不有犹太人的王啊会在哪里？啊，这句话一问到希律王的时候，整个啊。啊，连希律王还全城的人呐、啊、都惊动起来，啊，因为什么？他们是、啊、完全不知道，从外地啊就看到一个星出现以后， 这颗星啊，也许很亮，哈，但是啊，接着就引导他们一直走向有走向的犹太地，哈，但是呢，走走啊，他们呢，啊，就受他们自己观念的，打岔了。他们想以色列的王一定要应该在什么？啊，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他们首都嘛，对不对？要找的话，当然是在首都找，对不对？哈，所以啊，他受打，但是呢。他们在整个开始在寻找的时候的过程很特别，他们不是凭着知识，也没有人告诉他，他们就是看到这个星以后出现以后，他们兴趣却要去寻找，对不对？他们就受这个星啊，而且是活的引导。你们看过天上啊会跟着你走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哎这颗星会走，结果是飞机，哈哈哈哈啊，那。我们看到的星啊，他们都不会走，对不对？但是很奇妙的，他们的星象家看到的星啊会走啊，而且是当你哎怎么讲不方向不对的时候啊，他就会告诉你不对了，对不对？叫人啊走回去啊，所以他跟着这边一直走到时候，慢慢靠近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但是因着他们自己，他就找到耶路撒冷城。但是呢，这个一问的时候，我们知道希律王是啊。是罗马人指派犹太人呢、啊、去当的哈，在当地的王，对吧？所以他一想，哇，我已经是在做犹太人的王了，对不对？是罗马政府派我来做的哈，什么还有希律王要产生出来，那他就很紧张了，对不对？那这时候什么，他就把这个全城这个所有在宫殿里头的所有这些啊。经学家哈，他这些祭司长、经学家通通找来，他们就问了：到底根据你们呐、啊、读旧约圣经啊，犹太人的王啊会出现在哪里？他们马上一点都不思考，就是、啊、弥迦五章二节哈，五章二节怎么说的？啊，犹大的伯利恒呐、啊，你不是在犹太的诸城中不是最小的，因为。因为有一位王要从你那里而出啊，这句话所有读旧约的人呢、啊、都知道，这就很特别的，竟然是指利恒来啊，好、啊、来说的。那我们知道伯利恒大卫，对吧？因为大卫的父亲叫什么？耶西啊，是伯利恒人。大卫做王是吗？是在耶路撒冷做王，对不对？但是圣经上居然找了一句话是指着伯利恒说的，对吧？那因为呢，主耶稣啊，他是什么？大卫支派的，哈、啊，所以当初啊，罗马的总督罗马的总督啊，下了一个招，哈、啊，要所有的人呢、啊、都要回到自己的故乡去啊。去登记户口，哈，这时候呢，哎呀，在以色列是非常忙啊，啊，当初就是这个耶稣的母亲啊，利亚哈，就带着这个身孕啊，来到了伯利城，啊，到了主耶稣生的，所以啊，这件事情是很特别的，他们呢不是住在伯利恒，但是呢却在伯利恒出生的，知道？那圣经上这旧约的这些话能够应验下来。那这时候呢，这些人呢、啊、讲了说，这伯利恒呢、啊、是他出生的地方，但是、啊、他们一点都不想要动身，对不对？所以啊，他们反而这几个星象家因经过指点以后，知道哦，原来不是在耶路撒冷，是在旁边的伯利恒城。所以他一走出来的时候，圣经上又回到说啊，说他们一离开耶路撒冷，回到正路。他说：“看呐、啊，他们曾看见他出现的那星在他们前头领路，直领到那孩子那里，就在上头停住。”哇，很活啊！哎呀，有一天呢、啊，你跟了一个星啊，能够、啊、领路啊，领到了他，他就停住了，你就知道啊。有一次啊，我就是看的这个卫星，哈 啊，去年我去开车，开了。后来我要找一个地方，开到一个地方，我发现我迷路了，找不到。最后我拿起这个导航，我把地址输下去，一按，他说 就在这里。那我一看门牌号码，哎呦，就是这个，我迷路了，刚好就在这里出现了。哎呀，但是呢，今天呢，圣经上讲的不是靠这个卫星导航啊，是靠的什么火星啊？到了这边什么停住了，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引领是吧，非常实际的，哈。那他们找到了之后，他们就献上黄金、乳香、没药来敬拜基督，哈。而且他们在这件事情完成之后，那希律王告诉他说啊，耶稣的话啊，找到基督降生的话，你就快快来向我回报。表面上说我其实是带了刀子，哈哈，对。但是呢，这时候呢，神就在梦中向他们启示，哈，叫他们从别的路回去了。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这几个星象家他们借着火星来寻得基督啊，有很多讲究。一个就是他们开头是很单纯，对，但是后来做了什么？他们宗教观念的打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神引导我们的路上，有的时候你很单纯是好的，是吧？所以圣经上有句话说啊，啊，怎么说？弯曲的人神以啊，弯曲的人神以弯曲待他啊、哦，意思说你若是一个弯曲的，主就、啊、让你啊，哈、哦。高速公路下来再绕一圈哈，绕了半天哈，你花很长时间，你想说我这个是最短的路哈，绕了半天你会发现其实是啊，都不是不是正路，不是捷径哈，反而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依靠的哈，主就是非常的引导。那他们受了这个他们自己宗教天然观念的打岔，对不对？但是呢，他们也受了圣经化的调整啊，因为他们知道弥迦书以后，知道在伯利恒，就是什么调整回来，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一做也是一样，受了打岔，啊，引导出了问题，没有啊，你从台北到高雄，对不对？啊，你到一个交流道，没有叫你下去，你下去了，对不对？但是啊，若是有佛心的话，他还会再引导你回来，这是很特别的。所以啊，我们要说啊，疑是他所做，啊，不，疑是我所知，他永不会错；疑是我所做，要将他得着。一天过一天，神是我所要，至终的是神做我荣耀。但愿主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呢、啊，啊，我们要对主有把握。也许我这一步错了，但是没有关系，主啊，但愿我愿意受调整。该对付的我愿意受对付，你接下来你会看一下活星又出现了。说到这里啊，我先讲一个自己的经历好了哈。我在讲自己我怎么责配的好了。我在学生的时代啊，大学的时候恢复教会生活之后就非常的认真，但是啊其貌不扬哈，所以、啊、又很内向，所以啊，在班上看到女同学啊，脸已经通红哈，所以当然呢、啊，要说话那更困难。那幸好在教会里头服侍啊，还可以啊，认识一些啊，叫服侍高中生啊哈，但是啊，但是医学院时间啊读得很长哈，要有7年的时间，所以我到后来的时候。我自己想说啊，一定要把书读好，所以啊，就把这些事情啊都放下来了。那放下来是归放下，有时候还是会想，哎，所以年轻人呢、啊，难免哈。但我那边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主就告诉我哈，还不是时候，对。所以我大学啊5年级、6年级后啊，虽然偶尔有些机会啊，非常爱我的人呢、啊，弟兄姊妹啊，他们愿意帮我介绍，那但是啊。我都很快的就拒绝，我说我要好好读书，还要当兵。我现在大学5年级，要毕业还有3年，哈、哦，那还要当兵2年，那我想没有一个人要等我5年，哈、哦，那所以当然不是时候，哈、哦，那但是到了大学6年级的时候很特别，哈、哦，在那时候我已经在十二会所在这里，那碰到雪凡姊妹，哈、哦，就是杨田雪凡姊妹，那。我们姊妹啊，对我很非常关心，她有一天呢、啊，她就突然就问我说：“ 蔡伟啊，我想帮你介绍，哈、啊。我想说你要帮我介绍，我就问他说啊，我可不可以知道是谁？那他就跟我谈一谈，哎，他最后说你想知道，那我告诉你哈、啊，你认识的一个哈、啊，在别的会所的哈、啊，哎，他的名字啊啊，叫做哎黄淑君哈。啊我说：“哎呀，我老早就认识了。”我说：“啊，对，不要。那”那我选完怎么问我说：“为什么不要呢？”我对他印象不好。啊，我们都奇怪了。我们姊妹说：“你怎么对他印象不好？”哈、啊，他说：“我祷告啊，我觉得你们两个很合适。”我说：“你不要扯了。”我说、啊：“印象不好就不可能了。啊”哈。那后来我才跟他稍微讲了一下，我们在大学里头啊，其实我在八会所的时候就碰到我姊妹哈、啊，那时候我们一同啊被安排在学生服事里头，那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啊单纯的弟兄，啊，那弟兄们告诉我们说啊，在学生时代啊，哈、啊，不要去这个谈这些东西哈。啊而且甚至啊，交通的时候不要单独的相处，所以、啊、我就谨守这个原则。所以在每一次侍奉上有交通的时候，因为开头的时候是有一个大姐姐陪着，和大学四年级的姊妹啊陪着。那时候我是大学大一就开始来服侍高中，哈、哦，那时候我才进入恢复教会生活半年多而已，那就开始来服侍。那服侍的时候开始都我们呢，因为有一个大。陪那我们就没问题啊，那陪了半年，他就大学就毕业了，他就从服侍里调出来，调出去以后，我就觉得我跟我姊妹那时候，我们虽然一同服侍啊，很不方便，那我姊妹有很多事情想要交通，对，我就说，我心里想说啊，弟兄跟姊妹不能单独相处嘛，对不对？我就告诉他啊，没有空哈、啊，这个有什么事哈、啊，所以我姊妹就很气，你这个。怎么搞了半天哈？我要找你交通，你就是这边借口，那边借口。到底我们要不要服侍嘛？对不对？哈，每一次到了聚会，你就开始来啊提诗歌了哈，就开始做。那其实我里头很苦，我就常跟我这个服侍的陪我的弟兄就说，你总要再派一个人来嘛，不管是弟兄和姊妹，我们三个人就比较好交通嘛，两个人不好交通啊，对不对？后来时间久了以后，我姊妹多的怨气啊，后来有一天呢、啊，他就到服侍者的面前啊，痛哭一场。哎呀，服侍者以为他受了什么委屈，就把我找来。哎呀，他就指着我，哇，怎么怎么着？哦，我听哇，主啊，这个学十字架的功课哈、啊。哎呀，这个姊妹不好哎。所以过那一场以后啊，我就认定他不好啊，所以。隔了很多年，离开了八会所，离开了别的地方。有一天，哎，突然雪凡姊妹说她有负担要帮我来介绍，我第一个直觉不好，这个姊妹，这个当年呢、啊、把我痛骂一场啊，哭啼啼啊，好像受了我什么多大的委屈啊。我说我这不要哈、啊。那结果隔了半年呢、啊，这个雪凡姊妹啊，她又找我。我说蔡伟，我问你啊，很有负担呢。好，我祷告了很久。哈，他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交往对象？我说哎，最近啊，刚好，哈，哎，上个礼拜不前两天呢、啊，有一个姊妹问我要不要交往姊妹？哈，啊，他要帮我介绍两个姊妹啊。这个，哦，他说。说怎么回事啊？他也搞不清楚。那我只有我自己清楚哈、啊，因为有一个姊妹说要帮我介绍，她说有两个姊妹让我挑哈、啊，这很奇怪的介绍哈、啊。他问我，这是另外一个姊妹啊，他打电话来问我说，他说蔡弟兄啊，我想问你啊，你们在法医学院呢、啊、哈、啊、聚会里头啊，我想有两个姊妹啊哈、啊，你们都快要毕业了哈。啊我是觉得可以帮你介绍，那我说好啊，他说介绍两个人， 我说两个叫我选啊，我说我怎么选？后来说你祷告看看，后来我就选了其中一个。那选了一个其中一个，那说好啊，那我们就开始交往。结果没想到，另外一个受伤了，是吧？结果另外一个受伤以后，结果我们还没有交往，那个姊妹就告诉我说啊，不是告诉我，她告诉服侍她的姐姐说啊，她其实啊自己有啊喜欢的弟兄，啊，所以啊，一个礼拜后两个姊妹见了，两个落空。哎，我想说主啊，怎么遇到这种事情啊？我以为两个里头还有一个可以的，哎呀，怎么会遇到都没有？那时候我很难过，主啊，这怎么回事？哎，奇怪，主就给我一句话，他说我要把上好的为你存留。哎呀，这句话好安慰哦。主就跟我讲说，我要把上好的为你存留。我说，既然要把上好的为我存留，那表示现在都不是上好，那我就可以慢慢等。对，那我说，那就我就跟雪欢姊妹讲说，不用了，好，那这个就又隔了半年啊，整整一年了。好，有一天雪欢姊妹又来找我交通，说蔡弟兄，我怎么祷告，我还是对你有负担。好。他说：“你不要问我是要介绍谁哈。”他说：“你自己好好先祷告。”他说：“我发现呢，你是一个不绝对的弟兄。”他就直接说话很厉害。他说：“你到底有没有把你的婚姻呢、啊、奉献给主？”他说：“你把这个事情啊好好祷告主去啊奉献。”我为了这事情，我就真的是很过意不去。所以那时候我已经当实习医生了，在医院里头上班。那一次，我就这事情，我就跪到主面前，我说主啊，好，我承认，好，过去我有很多想法，好，但是啊，我从来没有把我自己这么重要的事情啊奉献给你。那当然，我在那边祷告的时候，雪凡呢又找我交通，他说我蔡弟兄，我还是很清楚，好，主给我一个很强的负担，要为你介绍黄淑君姊妹。我说、啊、我对他一点都没有感觉哈、啊，我说你不要跟我说我会好好祷告，我就在这个过程中，好好的，祷告了一段时间，大概有两个礼拜之久，我每一天哈、啊、就跪在主面前，为了这个事情啊，在奉献给主。当我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奇怪了，祷告两个礼拜之后，有一天主在我里头说，他说话起来很特别，哈、啊。主就问我说啊，你在教会生活几年？我说主啊，六年多了。他说你有没有改变？我说改多变。他说啊，你认识的黄淑君啊，那是年前的事啊，你怎么知道人家六年中间啊不会改变？我说哎呦，这个很我没想过、啊，哎，这句话我从来没有。其实主真的是像跟我在交通一样说话，那个话是一来一往，主就问我，我就回答，哈、哦，主就问了我，最后我说我真的不晓得，我自己变化很多，但是对方有没有变化我不晓得。啊、我为了这事情啊，跟主说，好了，这样子，我答应你了，好，我就去打电话，告诉啊这个姊妹说啊，我要跟她见面，好、哦，但是啊。我们见一次啊，他若是没有改变的话，还是像以前那样子哈、哦，那就免谈了哈、哦。啊，我就去啊打了一个电话，啊，其实这中间发生很多事情，我想请我姊妹啊，还是上来啊，来解释一下这中间到底啊，好、哦，到底这个过程中间、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哈、哦，来。
感谢主，这是个甘美的故事，但是不是恋爱故事，是寻求神的旨意哈，阿妹，那个，其实我这个对在这个婚姻的寻求上哈，我是因着读这个《创世纪生命读经》的时候啊， 主把那个亚伯拉罕跟撒拉哈，他们如何的成为这个如这一对的夫妻啊，如何的走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好，这幅图画就叫我愿意把我的婚姻奉献给主哈。那我就开始有寻求，有祷告。那个时候我在寻求祷告的时候啊，就是浮现这个人啊，我当时对他印象也很不好，因为那时候我们一起服侍的时候我是很积极的，好，那他就躲躲闪闪，我就很生气哈。我这个，因为我一直认为他比我小一岁哈，我就想说你这小弟弟，那我们一起服侍，那就应该要积极啊，配搭要交通啊。每次说，哎，我们要不要来交通啊？礼拜六高中聚会要该怎么的往前啊？他就，哦，不要不要，没空。好，这个，是这样子的，哈哈，不是我多凶悍啊。阿妹，那结果呢？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就浮现他，我说主啊，我说这个弟兄，我们那时候处得很不好，而且他年龄又比我小。长得又那么丑哈，才丢年轻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啊。可是呢，我那个时候自己心里这样子在跟主祷告，好，那我也不敢跟任何人讲。我说主啊，如果是他的话，求你自己在环境中显明哈。因为那个时候实在是非常的，我们都就是在教会里啊，真的是。主给我们有很好的规范哈，我们这个在这个情感和婚姻上啊，我们愿意啊，真的是受规范啊，心里偷偷的喜欢，可是没有把握，就愿意跟主祷告说，主啊，如果是出于你在环境中显明啊。所以有一天雪凡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真的是吓到那个电话差点就掉在地上哈，因为他就说他问我有没有男朋友，我说我没有，他说他想给我介绍个弟兄。我说你要介绍谁哈？就是提到哈，就是蔡伟哈，所以我那时候吓到哈，这个啊主啊，什么环境中啊，有这么快就显明哈，这样子啊。可是呢，一问结果不是哈，结果不是。那结果长话短说，就隔了哈将近一年的时间。那段时间呢，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啊，这个在是我们很前面的一个弟兄啊，就是刘穗弟兄啊，他帮我介绍了一个弟兄，啊。他要帮我介绍一个弟兄哈，那他就叫我这个到主面前去祷告。那我就说我不是很想，因为那个弟兄在美国哈，我说我不是很想在美国留在美国哈，我说我感觉我的婚姻应该是在台湾。那他就问我哈怎么回事啊，我就提起这一段。他说那既然主在环境中没有显明，那应该不是。好，那你要放下哈。好，那我也很听话，就愿意放下。等到我一回台湾呢，啊，另外一个师母啊，就是刘亮爱师母，也是服侍玉环的那个师母哈，他也来找我，他提的弟兄跟刘弟兄提的是同一个人哈，所以我里头就也很敬畏主，我就愿意跟这个弟兄开始有交往。那结果，交往了，我们就通信哈，大概写了两封信，我就写不下去了。后来呢，这个弟兄回台湾来探亲，我们有一些的交往，交通哈。那见了第三次面的时候，两次都是他来我家看我，第三次我们单独有一点的交通的时候那一天晚上我不晓得怎么搞的，就谈到最后，我就说某某弟兄哈，我觉得我们两个不适合，哈哈，我们应该就到此为止。哈哈，结果。那个刘师母呢，哈，很生气哈，因为事后我告诉他说，我们结束了，哇，刘师母很生气，就说你有没有主的话？啊，那这句话我说我没有，好，我说刘师母，我答应你，我回去祷告，我求主给我有话。结果还好，感谢主，我有读圣经的习惯哈，我每天读圣经我就很认真，主啊，哪一句话哈是你要跟我说的？哈，结果我这样祷告了，哈。不到一个礼拜，大概第五天吧，我那时候读到撒母耳记下24章第10节哈到第14节的时候，好，因为那个大卫那一段讲到大卫数点百姓哈，那神不喜悦这件事情，就差遣先知加德跟他说，我要给你三样惩罚，好，那你要哪一样哈？那长话短说哈， 那个时候大卫就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们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哈，那和合本那时候是讲说，我愿落在永生神的手中。哈，那天很奇怪，因为这是一段大卫数点然后这个得罪了神的一个他跟先知加德的这个话，可是那天那句话真的就是向我招手，向我发亮。我就觉得这句话是主给我，就赶快带来这句话去见刘师母，说主给我话了。刘师母拿我也没办法，说好，这个就唉啊，就这样子。那结果呢，隔了一个多礼拜啊，又另外一对夫妇啊又找我。好，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服侍我们的真的是在教会里服侍婚姻的这些弟兄姊妹只要你真的是爱主的，真的是这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也是很属灵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些有关于婚姻的交通不是茶余饭后啊突然啊谁谁谁啊谁谁谁啊他们很适合，不是这样的。所以呢他们跟我们说的话我们都很郑重带到主面前去祷告。那时候那一对全时间的夫妇呢就说突然说要请我吃饭。好，那我也很敏感，因为我那时候年纪也不小了那我就很敏感，我说你要做什么啊，怎么突然想要请我吃饭呢？他就说啊没有啊，就是有个弟兄啊想说见见面啊交通交通。我说我就很坦率的说，如果是某某人的话就不用了那结果很巧的，他们要介绍就是那个弟兄就是我拒绝的那个弟兄。结果呢他说啊没有呢，就是弟兄姊妹见见面。那我想如果弟兄姊妹的话，那我何必那么小家子气呢？见面就见面嘛，交通就交通嘛，只要不要谈婚姻，我已经讲清楚我不谈婚姻，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可是呢挂完电话以后，我还是一直跟主祷告，我说主啊，这个弟兄到底是不是你预备的？我就说主啊，你给我有话，给我有引导。我在那里寻求的时候因为那个他们约的是约礼拜五那我礼拜一接到这个电话呢，我就一直就一直在祷告祷告到了礼拜四的时候礼拜四的晚上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家的电话响了那是三月我忘记几月几号，因为我那时候有写日记的习惯三月的时候我就接到一通电话，就是蔡弟兄打来的然后他就说黄淑君他说我是蔡伟。那我就时间就静止了我想说这个时候怎么会打电话呢？我说请问你有什么事情我想跟你交通，但是我现在很忙，我要考预官，我要五月才有空约你出来交通那我说好没关系随便你就挂掉电话等到我挂下这个电话的时候，我里面非常的敬畏主因为我在为了这件事情在寻求的时候，主就借着这个的环境我们常说有主的话，有环境的印证那这个就是一个环境的印证那我礼拜五呢，我就欢欢喜喜的去赴约我就知道那个弟兄不是主为我预备的我所谓的欢喜就是说我心里很坦荡那我们真的实在是觉得实在是这一切的大导演就是主主在那里调度这个好像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像垄沟的水一样任意在那里流转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们能够走到今天，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他是为了他的旨意在那里调度万有。阿们。
我姊妹常说你那太紧张了那她说你那一通电话就预约了两个月后了哪有人这样子来约会的我说我也不知道主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只知道里头有催促，而且叫我去打这个电话，我觉得里头很为难，所以我当初跟主说，主，我是百般不愿的打这个电话是你要我去打这个电话那所以等到后来见了面以后从此就王子与公主 啊，就相爱了。那这个东西就很特别，啊，是我们在外面的天然的里头啊是不愿意，但是呢，当我们在进的态度来寻求的时候，主却在我们里头啊，两边都在做事，而且啊，做的时候都配合得很好。有时候我说这个怎么会兜得起来？哈，他说他最紧急的状况的时候，进来一通电话，哈，告诉他说吃下了定心丸，然后啊，两个啊，等我考完预官再见面，不是明天要见面，哈，这个，但是啊，他里头非常有把握。那我自己也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发展，所以我到后来多年后，不是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在结婚前，我的父母啊是非常反对。那但是每一次遇到这种非常这个环境看起来不顺的时候，我常常告诉主说：“主啊，不是我兴起这件事情，我说你是100%要负责任，啊，是你催促我去打电话，催促我开头，啊，我是完全跟着你的引导，啊。”到后来发现事情不是这样子，而且我们结婚以后，我现在我父母啊是所有的这个媳妇啊，或者是女婿中间呢，我看我父母是最疼爱他啊，所以有很多东西很特别，但是我们在过程中间啊不知道主怎么带，但是啊需要慢慢来寻得这个引导啊。好像我们拿错了是吧？哦，要拿对拿对，好 ，OK OK， 好 ，OK， 好，继续。好，我们要快点看了哈。那第四点哈，就是说到我们要导读主的话，把它成为Rhema 的话就是活的话，那 Logos 的话就是白纸黑字印在圣经上的这种话。所以我们导读它的时候很奇怪，有的话它就变成一个活的话。活的话，你可以看到，哦。在我们里面，在寻求的过程，主怎么告诉我说我要把上好的为你存留？这个没有这句话嘛，对不对？但圣经上有讲到有上好的，对，也有讲存留的。但是啊，既然呢，主就向我说了，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啊，我们需要更宝贝啊，有主的同在。那当然，第二点说到，在民数记啊那里说到有心要出于雅各，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到。要在以色列中间呢有心要出现，就是指的基督来说的，说基督啊是这个活心。那但是呢，按照圣经来看的话，启示录啊22:16说到他是诚心啊，主是诚心，知道诚心啊，有很多人不太知道什么叫诚心哈，不是早上那个诚心啊，我起来诚心的诚心哈，说早上的星星啊有晨星，晨星就是说啊，当一个夜晚呢，啊，到最黑暗的时候，就是要在黎明的前夕啊，天最黑的时候，但是那颗星啊一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早晨快到了。在古时的时候，他们没有手表，没有钟，对不对？他们要看到这个星啊一出来，有时候他们要警醒等候一个晚上，啊，看到那个星啊一出来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天快要亮了。哎呀，我在这边呢，警醒守候啊，一个晚上，这时候啊，天明的时候就到了。所以一看到这个晨星的出现，就知道接下来很快的天整个就完全亮了。那也是代表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知道当主离开复活升天以后呢，那整个到主再回来之前呢，都是一个黑暗的世代。那今天我们也可以说是这个世代啊，是一个黑晚上走到最后的时候了。
对，
意思说啊，天就快要亮了。但是啊，今天天要亮之前呢，先有什么？要有晨星的出现。那所以说第四点，他说到这隐喻啊，是指的来世国度啊，时代啊，主是公义的太阳。那但是他来的之前呢，他要。像晨星一样，哈，要冲破今世的不，这个公义的日头啊，要冲破今世黑暗的幽暗，哈。但是在最黑暗的时刻里头，主却先要像一个晨星一样的出现。那他的出现呢，要给许多的得胜者呢，哈， 渴慕他的得胜者呢、哦、要向他们显现，因为表示今天有许多人在那边的渴慕的等候主回来，那他们在那边等候的时候就盼望有这个新这个诚心的出现。那同样呢，我们对这个主的话也是一样，要像心向家一样，我们里头啊要有这个诚心啊冉冉升起。哎呀，他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的路啊就不是啊糊里糊涂的走、哦、我们的每一步路啊都有主的照亮。好，我想关于主的话我们就交通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交通到关于啊召会啊基督身体的印证。那第一点呢，我们要说的再说回头说啊，在召会里头啊有许多老练的圣徒啊，他们要成为啊明亮的心。好，我们请姊妹们啊来读第一点。我们刚刚讲到说基督是诚心，但是呢在但以理啊十二章第三节说到通达人啊必要发光如同穹苍的光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说主要是在今天这个黑暗的时代里头呢，在召会中间啊有一些人啊他们是发光的星。哎呀，他们的光啊要引导许多人啊要走回到正路上来，意思说有许多人呢、啊、在错误的路上，他们呢、啊、遇到你的以后，哎呀，你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真是啊我的什么啊，贵人，啊啊遇到以后啊，我整个人生的命运啊转变了，哎呀，我们发现很多人呢、啊、被带到教会生活的东西啊都是这样子，碰到贵人，啊碰到一些、啊、发光的心。哎呀，他一来到你们中间，我们中间的时候，看到哇，这里星光很亮啊！哎呀，我要过这种生活，我羡慕，是吧？所以啊，他把许多东西都放弃了啊，从一些错误的路上转回。那甚至也有很多人在基督教中间被迷失了。那一来到我们中间，他发现到我们中间满了真理。哎呀，这里的教会生活是痛快的，哎呀，是实际的啊！他们就走到主恢复的路上，走到正路上来。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在我们私下呢生活里头啊，我们要碰到这些老练的圣徒啊是不简单的，是有条件的。好，那我们请啊弟兄啊来读第二好不好。
今天召会生活里也需要一些老练的圣徒，他们是一直紧紧跟从基督，与主的关系正确亲密的，对圣经有相当的认识，他们的肉体曾受过相当的对付，生活在圣灵的支配之下，他们是召会生活里的心。
我们请三重请姊妹读。如果他们能说阿们，那么你对于神的旨意就能 能有把握。如果他们不能说阿们，那么你还是在等候，在寻求为妥。那在这里就说到在教会中有一些老练的圣徒，那你要把这个条件画一下，说他们是一直是紧紧跟从基督的，他们与主的关系、啊、是正确亲密的，他们对圣经啊有相当的认识，至少他们知道神的法则、哦、知道哪些事情啊是可以做的、哦、那他们的肉体呢也要受过相当的对付。哎呀，他们接着一些在属灵的年日里头岁月里头啊、哦、他们在被主对付，很多的挤啊是 脱离的啊。那他说到生活在圣灵的支配底下，所以啊，要找到这样子的弟兄不简单，是吧？但是我们盼望在教会生活里头啊，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里头啊，越过这种老练的弟兄姊妹啊，是越来越多啊。你不仅跟主的关系是对的，对圣经的认识是清楚的，而且自己在生命的经历上面是受过对付的，而且啊，每一天呢、啊、还是受到圣灵的支配啊。所以我们说今天的教会生活里头，感谢主，有许多人他们是、啊、真的是关心神在地上的权益。你去找他来交通的时候，他不是跟你对和错的问题，他的确是、啊、把你带到主面前、啊、而且为着你的属灵的益处、啊、来着想的。那这样子的交通呢，是会有帮助的。所以后面讲到说，你来到他们跟前的时候，觉得是、啊、天是敞开的。所以尼迪翁就讲说、啊、他说他当年去找何寿恩教士的时候，他说有的时候到何寿恩所住的地方啊，他还没有就敲了门呢、啊，他就在客厅里头坐一下，那何教士还没有来，他说他就在坐的那一刻，他觉得，哎呀，这个地方是何等的神圣啊！他觉得就在这一刻、啊、就有满了主的同在，连交通都还没有开始啊，他觉得里头已经是发亮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有这好几次的交通，我找一些年长的去来谈一些事情的时候，去请教他们的时候，我光是坐在他面前还没有开口，哇，里头已经亮了，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哎呀，他们的经历啊，就好像神是与他们同在的，那里头我就产生很大的敬畏、哦、所以我们要羡慕这种、哦、老练的圣徒。那我就再举一个例子哈，那我第二次啊，举家出国啊，是1990年到92年到美国去进修，那是、啊、医院呢、啊、派的我去出要进修。那次进修的时候，那院方啊就给我一些选择，说、啊、有几个地方去考量。这时候我就不像去上次我提到说去沙特阿拉伯啊，里头有很多的犹豫，那是因为我很早就登记的哈。结果院方就说你要准备要出去了，突然很急的通知，他说你赶快选。那我当然跟我所学的有关系，那我这时候的考量就是啊，我要去的美国哪一个地方啊有教会生活，我第一个考量就看看那几个城市啊都有哈、哦、但是、啊、有一个在加州啊，其他的好像在美国、啊、沙漠里头啊什么地方，大概是小教会，我不太有把握哈、哦、后来我就自己就选了一个地方。那当我要去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间很特别，我手边呢、啊、发现了、啊、没钱，因为啊医院通知我之前呢、啊、我刚刚买了一个房子哈、哦、就买我现在我住的贷款了。我去贷款的时候，我姊妹说你胆子好大哈、哦、还没看到钱你就敢订房子。我说主会预备了哈、哦、睡觉哈、哦、安心睡觉，我们好好祷告就好了。所以我姊妹啊、哦、当我去、啊、来北投这边看房子之后，把这边呢、啊、一谈呢、啊、就喜欢，我就订了以后，我回家、啊、我看我姊妹啊睡不着啊、哦、我很安心哦。我说啊，这个主会带领，这个果然呢、啊、在这些事情上主都带领了哈、哦、应时的就买到房子，后来我就住了。住进去以后，当然住进去发现贷款很重，哈哈，这个所有的积蓄啊通通用光了。那这时候医院告诉我说你可以出国了啊、哦、我问他说出国有多少啊生活费，他说每个月美金600块啊，快2万块。我想2万块我叫我去到美国哈、哦、我想那我就跟我姊妹讲说这样子好了，这个我要好好祷告主到底啊这次要不要去啊哈、哦、结果哎，在祷告的时候，竟然呢、啊，我写信给我这个要去进修的单位，这个美国的老板他刚好到亚洲来开会，他说、啊、我特地来台湾看看你们医院，我就很紧张啊，哇，这个老板要来台湾看我医院，到底怎么回事？结果我去机场接了他以后，他一谈了以后，他很喜欢，他说他就鼓励我来， 哈、哦，我说没钱啦、啊，哈、哦，很现实的、啊。他说他问我医院能准许你几年，我说他说医院准许我一年，哈、哦，我说我大概去半年就回来了。他说半年去什么？他说至少两年到三年，哈、哦，他说这样子，我出，哈、哦，给你另外给你生活费。我听哇，他要给我生活费，那大概可以稍微好过一点哈。后来我就打听这边的，在美国、啊、听说租一个房子啊，加州啊，南加州啊，在圣地亚哥啊，房租啊大概也要$1000啊。我想我$600房租都没有了哈。那我就跟我姊妹讲说，这样子好了，我一个人去哈，快去快回哈。那这个啊、我说。这个我去了以后，想办法住弟兄姊妹家或住的学生宿舍哈。就我就在那时候觉得里头还是不妥，就去跟赵弟兄交通哈，是我姊妹去跟赵弟兄交通的哈。说问赵弟兄这件事情，蔡弟兄说他要一个人去美国哈，你觉得怎么样？那赵弟兄一听到要去美国，他说。你当然跟着去啊，啊，小孩也跟着去。那我说，我姊妹就很高兴回来说，这个赵弟兄说要跟着去。我说没钱呐、啊，那没钱，那我们都一起喝西北风啊，啊。那我姊妹跟我讲说，这样子好了，我到美国去打工啊，这个你去上班啊，我们就跟赵弟兄照着赵弟兄的话啊，全家一起去。那其实。赵弟兄跟他交通的时候，他有很多的考量。那后来，我们真的是照着赵弟兄的话，全家去，而且是相在经济上相当的为难的状况去的。去到那边去以后，就发现啊，在很多的环境，不管在我研究的工作上，相当的为难；教会生活也很为难。哎呀，那里的教会啊，发生了难处。是吧？幸好我的姊妹去了，是吧？我们一同配搭，哈，一同去看望，啊，一同去啊，去扶持，哈。所以在整个过程中间，我整个回过头来，我想说，哎呀，幸好有赵弟兄，哎呀，他若是不坚持的话，我可能呢去了两个月，我就赶快收拾东西回来，因为工作太难了，哈，这个英文也听不太懂，哈，这个教会生活也太为难了。但是很特别的那两年的经历，在我在人生里头一个相当大的改变。那我就发觉到，你去跟一个年长的交通的时候，他帮你来考量事情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赵弟兄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啊，夫妻啊分开太久不好。哎呀，我觉得今天我也很多时候劝很多啊夫妇啊，你们啊找个夫妻找个就是说。弟兄大陆有工作分开太久不好啊，这真的是一个保护，是吧？这句话叫我们免去很多啊撒旦的试诱的机会啊。我觉得借着这样子的交通，不仅是我们得蒙保守，而且在这过程中间真的发现一个家去啊，好，无论在啊这个活力上面啊，好，活动上面啊，真的是不一样。哎呀，所以说啊，一人追赶1000呢、啊，两人追赶10000，啊，那个味道、啊、真的是啊，只有是一个家啊，一起出去的时候才有这种感觉。但是也许在我们外面看来，很多寻求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到很多条件，但事实上呢，我就说一句话，我们常常是当局者迷啊，局外者清啊，啊，旁观者清啊，是吧？下棋的时候打得啊，杀得很剧烈的时候，啊。你根本不晓得这盘棋啊下什么东西，旁边的看很清楚嘛，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去请教一下，哎呀，交通啊，你就得帮助了，
哈、哦。
那所以我们第五点呢、啊，我们想啊，所有啊，在不满30岁的你们啊、一起来读第五点哈。 啊，这句话我盼望你们每一个都要记得哈，不要找只找年纪相仿和谈得来的交通。我们在外面啊，天然里头，我们都是喜欢哈找年纪相仿的来交通。所以什么事情啊，我们就找那些啊，哎呀，最情投意合的，我们可以天天什么话都跟他讲的，但是啊，很难得到光照，很难得到进一步的引导。所以啊，我们要越过这些东西。当然有些不是外面的年龄的问题，你也许得救才只有两年或者是啊三年，那还是在属灵上面幼嫩的。那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去找人交通交通啊，你会发觉到连这种交通啊都是出代价的。但是呢，别人呢、啊、跟你交通也是出代价，是吧？所以啊，双方都在出代价的时候，其实啊，主就在我们中间。哎呀，真愿啊，我们呢、啊，这样子的交通中间能够彼此得帮助。好，我们呢、啊，第六点，请姊妹读。这里说的要听听身体的感觉，接受平衡帮补或调整。所以我们在寻求的过程中间呢、啊、要记得我们去找人交通啊，不要带着成见或者是已经定义好了我一定要这样子做。比如说啊，我找赵弟兄交通，我已经决定我要单身去了，哎呀，什么东西都打包好了，啊，这个不叫交通，这叫告知，对不对？你交通的话叫什么？要有弹性，你要人要柔软，对不对？他若是要跟你说一些建议的话，你要能够接受，或者到主面前好好再重新再考量，那这个才叫做交通。对，所以我们要若是得帮助的话，我们那需要放下自己，是吧？这样子的交通啊才会叫你得帮助啊。你若是什么事情呢、啊、都是已经啊我定义好的，我决定要怎么做了啊，我已经要离开北投了，最后一天了，我告诉他沈弟兄，我准备要搬家了，那这个不叫交通，你都已经定义好了嘛，别人能够做什么，对不对？好，你若是啊在每一件事情上寻求交通的时候，都需但我们都要柔软。那另外呢，我们提到第二点，神在召会聚会中的说话。那事实上在一个健康的召会里头啊，圣灵常常是借着弟兄姊妹的声言带来许多的光照。所以我们很多啊信主的人呢、啊、还没有信主之前呢、啊、来到我们中间，发现哇，讲台上的话好像讲我啊，他头一个低的哈，是吧？因为他里头的实际的光景形象就被暴露出来，但是没有人要说他，但是、啊、只是主借的我们的声言里头啊把这个光景暴露出来。哎呀，所以像有一次、啊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在聚会里头的时候，他说他去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哎呀，他说啊，啊，突然啊，讲道的人手一指，啊，从前偷的不要再偷了，我想哦，指我，哇，这个吓了一跳啊，立刻蒙光照啊。那有的时候他那一句话，哇，就是我自己的光景啊。其实是啊，你要知道。圣灵在教会中是活的，所以啊，我们很多话哈、哦、说出来，真是叫人能够、啊、面伏于地，说、啊、神真在你们中间。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聚会里头啊，反而是、啊、唱唱诗歌很有感觉，哎呀，一唱答案出来了，哎呀，我已经寻求了好几个好一段时间啊，就是这首诗歌已经很清楚告诉我，哈、哦，要下面怎么走。有的时候是、啊。信息就是你所要的，那有的时候是一个交通啊，它是带着满了神圣的启示。所以我们说啊，后面这句话，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吧。所以不要轻易错过一次聚会，也许就一次失去神向你个人独特的引导。所以啊，你们不要轻易啊错过一个聚会。像很多人说，主日真理训练很多次有什么稀奇？我漏掉一次没有关系，不，我常常在聚会里头，我发现到， 在聚会里头，我读经所遇到的亮光远超过我私下读经的时候的亮光。哎呀，那个开通的话我突然亮了，也在聚会里头，哎呀，弟兄讲那句话的时候，哇，太得帮助了。哎呀，今天聚会啊，整场啊，就是那句话啊，值回票价了。所以啊，我们需要有常常这种经历，不要把一些聚会啊当作无所谓啊。也许主要跟你要显现，要帮助你，要引导，但是啊，你落了一个聚会就错过一个机会。那我们也说啊，今天我们每一个聚会里头，当然你要有神的神圣说话的话，大家都需要有预备。啊，主在我们中间呢，在1984年以后啊，啊，实在看到我们把这个多年来的一人讲众人听的光景啊推掉以后，今天在每一个聚会里头啊，人人都有机会说话。但是啊，我们的说话里头啊，要言之有物，要有神的说话。啊，那这个就需要我们呢、啊。先在主身上要花功夫，还要在主的话上要花功夫，是吧？那这个东西啊，会叫还有在我们平常生活上要有经历。那这个东西啊，加总起来的时候，叫我们的说话里面啊，是啊，满了活的引导啊。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的操练呢、啊，是需要还需要有成长的空间。那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有装备的人哈、哦。那主的话在我们中间是、啊、日渐扩展哈、哦，越发繁增。那再来，我们要谈到基督在身体中间的引导。那我们讲了很多关于个人的引导，都是在生活上的哈、哦，重在我们生命的经历。那团体的引导呢，是重在我们的侍奉，显在我们的侍奉里头，给我们道路跟方向啊。哦，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一个单独基督徒，我们是要过一个团体的生活，对不对？那每一次啊，你会发现今天教会跟啊以色列人当初啊在旷野一样，以色列人当初啊有云柱火柱，对，今天在教会中间呢啊有许多区负责、大区负责哈、啊、有长老们哈、啊、他们在神面前啊要读圣徒的光景，要读出啊神的引导出来。所以当这个教会生活啊它光景正常的时候，尤其是啊众人同心合一的时候，有一样事情就显明出来，就是啊圣灵的主权。哎呀，神在我们中间啊是有主权的啊，他的引导啊也是特别显明的啊。所以啊，你当看到教会啊有很清楚的引导，代表这个教会啊啊是光景是正常的。有人说啊，教会应该像家一样啊，神的家，没有错，教会有这一面，但是不要忘记了，教会啊有国度的这一面，也有军队的这一面。那一个军队啊要去打仗的时候，他的引导是啊清楚的，好、啊，所以我们在侍奉上面，我们把第三点一起读一下，好不好？这林弟兄的执事的晚期啊，特别说到关于啊身体的引导，哈、啊，还有身体的这一面。他这句话是林弟兄的信息里头说到的。他说、啊、我们在侍奉上，即使有的时候感觉很重，哎呀，主啊，哈、啊，当别人说、啊、要传福音、要得人的时候，我觉得要好好要读经，哎呀，主啊，给啊光照这些啊负责弟兄们，哈、啊，好好带我们来读圣经，啊。哎呀，你的感觉很重，你会发现奇怪，这个跟别人的感觉不一样，知道？这时候什么？你要学习放下。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单身的，他说：“哎呀，你们老是讲啊，属灵道家，属灵道家，我连影子都没有，你们可以不要讲，可不可以？”哎呀，你要知道，教会中要有引导的，要放下。今天你把这些话好好装备起来，有一天呢、啊，主会给你引导，啊，所以你不要急，我们需要多方面来装备。但是呢，当一个教会啊往前去的时候，不可能呢 啊往又往东又往西，哈、啊，到最后、啊、变成了、啊、整个教会没有行动力了。 对不对？所以主的引导只有是一个的，好、哦，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常常需要不要坚持，我们需要放下个人的感觉，好、哦，这种放下呢，结果是蒙福的，啊，你即使觉得众人都错了，我只有我是对，那这时候呢，你弟兄还劝我们还是要放下，宁可跟弟兄们呢错在一起，和错在一起啊也蒙祝福，所以我们觉得。啊，众人的感觉不怎么高明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我们都是能够100%的放下，就发现了神会祝福我们，啊，那我们把最后第五点一起读一下。
所以在召会生活每一个侍奉中，我们要学习接受身体的引导，胜过个人的引导，接受前面弟兄们的关爱，接受身体的平衡，就能得着基督身体的目的。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那至于关于啊，异象跟异梦的事情啊，我们留到下回啊再分解哈。
感谢主啊、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话太重要了。我们负责弟兄姊妹觉得，从新路实行以来，弟兄姊妹操练的机会非常的多。那特别现在教育也普及，年轻人的头脑的反应都很快，背东西也不错，所以我们在真理的追求上，说实在，水准是胜过以往。我们在讲说真理、成名真理都不错，但是有时候我们很诧异，好像一个环境来，怎么就倒了？甚至参加过全天训练的也倒了，倒了的样子是很难看的啊、这个叫很多人觉得差，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当我们来看这个这一件事的时候，我们觉得追求真理没有错，缺的就是我们这一段时间所交通的，我们需要借着。顺服里面膏油涂抹的教导，借着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引导，而对基督有主观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说这样的信息太重要了，我们绝对不应该让它一两周就过去啊，最好多有一段的时间，我们好好的停留啊。卤东西啊，不能三分钟就出来，起码一两天才入味啊。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哇，这鸡汤怎么那么好喝？昨天就买来，从早上就熬到现在啊，12个小时啊，当然很入味啊，骨髓肥油都熬出来了。感谢主，希望这样的信息啊，最深处的骨髓肥油啊，我们都能够得着啊，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去操练，好好的经历。那这一段时间，其实我们有时候跟弟兄姊妹交通，发现有好多人实在从这样的信息得帮助，都觉得奇怪，好像2007年的神比较活啊。怎么回事呢？不是他比较火，是你会寻求神的引导。以往你啊无知无觉，不知不觉啊，但是感谢主，当我们从弟兄们得帮助，真的去操练的时候，你发现，哎，我们神真的是活神哎，活灵活现啊。然后讲第一句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不是知道了就是了，你要在生活中去操练。那感谢主，这个我们知道，2007年，主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起头，就在立园的吉条。我们听到好多新人的见证，我们是在受激励，所以回来我们都知道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照着神在我们身上的引导，好好的去牧养，去喂养。那这一段时间感谢主啊，在一个小区里面啊，就18区还有很多圣灵的工作啊，那我们很希望他们能够跟我们有一些的交通啊，也把他们的果子带上来给我们有一点的呈现啊。所以我们是不是请18区的他们有啊一些弟兄姊妹要上来做见证啊。感谢主。